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造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霍夫人想让医生淳于衍和他一起害死许皇后，那淳于衍会答应吗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有一天，淳于衍就对霍夫人说，干我这一行真没意思，干到老也只是个普通的医生而已。更没有意义的是，我的责任重大，看病的对象都是皇亲国戚，看好了没有什么大的奖赏，觉得这是应该做的，如果看不好的话，就会连累到自己的性命。霍夫人说，那你想怎么样呢？淳于衍就说了，现在您的丈夫霍光当政，大权在握，我呢想转行，弄个一官半职的，那可比现在强。霍夫人就说，你想通了吗？万一圆了你的心愿以后，你又反悔了怎么办？现在转行啊不容易，想做官更不容易。淳于衍就说，麻烦您向大将军说说情，事成之后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霍夫人知道淳于衍有求于自己，这正中他的下怀，他把淳于衍悄悄地拉到了一个寂静的角落，凑近了他的耳边说，你提出这事儿，我会尽力帮你的，我呢也想让你帮我一件事儿，你能答应我的要求吗？淳于衍就说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，能帮得了您什么呢？霍夫人就说，是这样的，大将军非常喜欢我们的小女儿，想呢让她日后地位尊贵，希望淳医生能够帮个忙。淳于衍就问，这个忙怎么帮啊？我又不是皇帝。霍夫人这会儿把嘴就更加贴近了她的耳边，低声说，女人生孩子是件生死难测的事儿，现在许皇后可快生了，如果趁机毒死她，我的小女儿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皇后了。霍夫人这么一说，把胆小怕事的淳于衍给吓了一跳，他连连摆手说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平时杀鸡都不敢拿刀，怎么敢去杀人呢？霍夫人就说，用不着你拿刀，你呢就像平时一样，把中药配好以后叫人熬好，再把毒药放进去亲自的端给他喝，因为你是医生，病人可是信任医生的，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如果失败了，不但我要死，你也活不成，知道吗？淳于衍吓得心砰砰的乱跳，赶紧就说，我听到了，你让我回去想想。霍夫人说，现在没机会给你想，你同意得干，不同意也得干，事成之后别说要个一官半职，我们家富贵都能和你分享。淳于衍觉得这件事情有很大的风险，还是推脱说， 给皇后看病不只是一个医生，就算我把中药给熬好了，还必须有人先尝尝，确定没有毒之后才会送给皇后的，我没有办法下手啊。霍夫人看见淳于衍推辞，就说了，现在我丈夫霍光控制着朝政，我倒要看看哪一个敢多嘴，除非是你不想干。算了，我给你考虑的时间，你好好的想想吧。就这样，淳于衍回去考虑了很久，最后他还是答应了霍夫人。过了没几天，许皇后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孩子。淳于衍趁机对许皇后说，您刚生完小孩，身体很虚弱，我包好了一剂中药茶，您喝了会很快好的。说完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毒药茶端到了许夫人的面前，脸上还露出了笑容，说，皇后，茶已经包好了，请喝吧，味道呢有点苦，你不要介意，良药苦口嘛。许皇后接过茶碗，看了一眼淳于衍，说，药里有没有毒啊，你尝过了吗？淳于衍笑了起来，说，我是医生，皇后的身体就等于是我的身体，我要对皇后的健康负责，不会有毒的，皇后您放心喝吧，喝了身体自然就会恢复过来的。许皇后呢觉得他是医生，于是就相信了他，端起了药碗就把毒药喝了下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许皇后被毒死了。听到许皇后死了，霍夫人特别的高兴，对淳于衍说了很多感激的话，她怕引起别人的怀疑，当时并没有重谢他，只是礼节性的给了他一些礼物，说等到时机成熟给个官让他当。这个时候有人上书说，医生在医治许皇后的时候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，大家都说许皇后生了孩子以后人一直是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？觉得她的死很离奇，要求把所有皇宫的医生都逮捕审查。霍夫人知道大事不妙，只能向霍光坦白，说出了事情的经过。霍光听了非常吃惊，想来一个大义灭亲，但是一直又下不去手，他想来想去，只好压下了朝臣们的奏折，把这件事儿给瞒过去了。没过多久，霍光听他夫人的几次劝说，就把小女儿送进了宫中。到了第二年，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被正式立为了皇后。霍光执政20年之后，当他的小女儿立为皇后第二年的春天，他就病倒了。汉宣帝亲自去探望他，在他的病床前是痛哭流涕。不久，霍光就去世了。汉宣帝和皇太后参加了他的丧事，把他葬在了茂陵，谥号为宣城侯。霍光被安葬以后，霍山被封为了越平侯。汉宣帝感念霍光的功德，觉得他的功劳就像当初的萧何。到了第二年夏天，汉宣帝下诏封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为灌阳侯。霍光一死，汉宣帝就亲政了，他终于有了主宰权。接着汉宣帝就把许皇后所生的儿子刘氏立为了太子。霍夫人听说刘氏被立为了太子，气得差点吐血，她叉着腰骂道，老天爷是怎么了？怎么老是不帮我们霍家呀？让这么一个臭小孩去做太子。霍夫人把自己的小女儿霍皇后给叫来了，她说，你得抓住时机把刘氏给毒死，不然以后你们母子俩可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可是霍皇后每次召见太子， 他的保姆都是紧跟在他的身边，像个卫兵一样寸步不离的，这让霍皇后没有机会下手。霍光死后，大臣的上奏可以直接上奏了，没有中间环节的阻隔。这样一来，关于许皇后被毒死的事情终于传到了汉宣帝的耳朵里。汉宣帝大为震惊，觉得霍家威胁着他的皇位，于是决心要消灭霍家。第一步，汉宣帝把霍家人掌握的兵权全都解除了，这让霍家的人非常的不安。后来发生的事情更让霍家人恐慌，他们商量着想先下手为强。没过多久，汉宣帝下令免了霍山和霍云的官职，这一连串的事情让霍家更是异常不安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一天，霍山跟霍家人一起商量对策，想废了汉宣帝，立霍家的人当皇帝。但是令到霍家人遗憾的是，他们的计谋还没有实施，霍山就因为泄露朝廷机密被问罪了。霍夫人上书说，他愿意献出自己城西的府地1000匹马替霍山赎罪，但是汉宣帝并没有一下子答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霍山的计谋外泄，汉宣帝得知霍山想废了他，马上下令把霍云和霍山逮捕归案，当场杀死。就这样，霍家被剿灭了，受到株连遭到灭族的人有几千家。这件事情里只有霍皇后没有被杀，虽然这样，汉宣帝对他开始很反感，责骂他说，你虽然没有参与谋反，但是你也是居心险恶，我再也不能和一个整天拿着利剑想刺杀我的女人睡在一起了，你已经不配做皇后了。说完就把霍皇后打入到了冷宫。霍成君仅仅当了5年皇后就被废了，12年之后霍成君自杀了。汉宣帝刘询落难的时候，在监狱里无依无靠，是丙吉一直抚养着他，但是那个时候刘询还小，对丙吉是没有什么印象。后来刘询当了皇帝，丙吉也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张扬出去，所以刘询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恩人。霍家被诛灭以后，叶挺有一个宫女托人替他上书给皇帝，说他自己在皇帝被囚禁的时候曾经做过他的保姆，有很大的功劳。叶挺是宫嫔居住的地方，皇帝就叫叶挺令去核查这件事儿。叶挺令找到了这个宫女，宫女说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不信你去问丙吉，他可以作证。于是叶挺令带着他就去见了丙吉，丙吉认出了他。丙吉笑着说，你还记得吗，当初因为你没有把皇帝照顾好还受过罚，你哪有什么功劳啊，只有皇帝的乳母才算有功，毕竟皇帝是他们喂养大的。叶廷令又去找那两个乳母，但是他们都先后过世了，皇帝因此重赏他们的子孙。后来汉宣帝单独召见了丙吉，问清楚了当时的情况，马上下诏封丙吉为伯阳侯。有一次丙吉大病初愈，上书给皇帝诚恳地说，陛下，我不应该凭这一点小事就被封为侯，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。汉宣帝就说了，朕封你为侯不是因为你做了一点小事，如果 你要归还官印，朕就成了知恩不报的人。现在天下安定平和，你就好好的享受人生，安度晚年吧。5年以后，汉宣帝的大恩人秉吉终于做了汉朝的丞相。话说一个叫赵广汉的人，一直有能臣的称号，曾经担任过颍川郡的太守。颍川郡姓袁和姓楚的两家人一向是横行霸道，仗着他们人多势众，连任几任郡守都对付不了他们。但是赵广汉到这里没几个月，就把这两家的首恶给杀了，这样一来达到了杀鸡给猴看的目的，当地的豪强都非常害怕的。赵广汉没来之前，这里大户的人家就互相通婚，结党营私。赵广汉上任之后，对官员是绝不手软，凡是被查出问题的都穷追不舍。通过这样的手段，颍川郡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汉武帝生前非常信任大将军霍光，霍光死了之后，赵广汉知道汉宣帝对霍家很不满，就亲自带人冲进了霍家，搜查霍家的酒坊，砸坏了盛酒的大瓦缸，还砍坏了酒坊的大门，然后扬长而去。霍光的女儿霍皇后当时向汉宣帝哭诉说，皇上，赵太守带了一帮人来我家打家劫舍，毁坏了很多的东西，皇上要为我做主啊。汉宣帝听了并没有当场表态，心里反而是暗暗的高兴，他召见了赵广汉，说他做得好，这让赵广汉就更加有恃无恐，对京城的权贵大臣也是毫不畏惧。赵广汉喜欢任用少年子弟，这些人锋芒毕露，侠气十足，无所顾忌。后来赵广汉升为了京兆尹，对京师重地他更是严密的侦查，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无不对赵广汉是恨之入骨，但是也很害怕的。有一次赵广汉的门客被丞相的手下苏贤给赶走了，赵广汉就找人弹劾苏贤，苏贤自我辩护，为报一箭之仇，就趁机告发了赵广汉做的错事。汉宣帝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下诏召见了赵广汉，亲自询问了他。赵广汉呢，是承认了自己的罪过。这时候正赶上大赦天下，赵广汉幸免于难，只是被贬了俸禄。但是赵广汉并没有因此罢手，他觉得这是苏贤的同乡荣处从中倒贵，才让他背上了罪名。后来赵广汉来了一个公报私仇，把荣处给杀掉了。因为赵广汉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，就有人上书给汉宣帝，说赵广汉杀死了荣处。汉宣帝命令丞相和御史共同审理这件事儿。赵广汉派自己的亲信做了丞相府的小兵，让他暗中刺探丞相犯法的事，想抓住丞相的把柄。后来终于查到丞相的婢女犯了过错。一天，那个丞相府里的小兵悄悄地对赵广汉说，大人，您知道吗？最近我知道一个确切的消息，丞相家的婢女自杀死了。赵广汉一听非常高兴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他肯定是有问题在自杀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那个仆人自杀了。赵广汉想了一下，看着那个小兵，把右手就握成了拳头，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左手上，说，有了，这肯定是丞相的老婆因为嫉妒才逼死了那个婢女，我们找到丞相的犯罪事实。于是 赵广汉派人婉转的暗示丞相说，丞相你知道吗，天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着想，特别是官员，您亲自调查赵广汉的事儿，我看就免了吧。你们家夫人因为嫉妒婢女，弄得婢女自杀了，这件事儿如果说出去，对你是很不利的。但是丞相是不在乎的，他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加紧调查赵广汉，想来个先发制人。赵广汉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想告发丞相。一个知道星象的太史对他说，你要在今年杀死大臣，你的运气才有好转，不然后果就难以预测了。于是赵广汉上书告丞相有罪。赵广汉有了皇帝的圣旨，就肆无忌惮地带兵闯进了丞相府，对丞相夫人说，夫人让我来审审你的罪行。丞相夫人见来头不对，不得不下跪。赵广汉对他说，你因为嫉妒逼得奴婢自杀，真是罪该万死。赵广汉痛骂了丞相夫人一顿之后，带走了几个婢女回去询问案情。这个时候丞相极力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，上书给汉宣帝说，我的妻子没有罪，是赵广汉亲自闯入我的家，强迫他下跪，并且威胁他说，如果不认罪的话就要杀了他。后来终于查出了真相，是丞相责打了那个婢女才导致他自杀的，事实和赵广汉说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候朝中的其他大臣想弹劾赵广汉，说他威胁侮辱别的大臣，有伤风化。这一连串的麻烦都跟赵广汉是有关系的，弄得汉宣帝是越来越讨厌他，下令去审查他的罪过，最后把他给腰斩了。赵广汉虽然犯法被腰斩，但是他做官的时候廉洁清明，惩治豪强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很怀念他。一直到了东汉的时候，老百姓还在歌颂他的功绩。赵广汉死了以后，朝廷又给颍州派来了一个新的官，那这个人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
诸葛亮真的娶了丑女做老婆吗？身上长满虱子居然是曾经的时尚？历史上真有美女貂蝉这个人吗？一个小问题引出大故事，一个小知识讲述大历史，想问就问吧。读史有学问之小问题大历史系列即将播出。